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今海外同修重视给华人劝三退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梅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号。我是加拿大大法弟子，今天想跟大家交流如何抓紧机会帮海外华人做三退。原以为中国人出来旅游时，若看到各地景点的法轮功学员练功及讲真相之后，应该大部分人都会三退。但直到8年前我来到海外景点讲真相后，才知道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。因为旅游景点有导游的阻挡，旅游团人数多，停留的时间短，以及游客们彼此坚实的怕心等等限制，讲起来不太容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也遇到很多华人。刚来时，周末我去商场门口及巴士车站讲真相，很多留学生三三两两的，他们受毒害少一些，讲起来相对容易，所以三退的也很多。后来搬了家，没再坚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有很多可以搭话讲真相的机会，发现许多人尚未做过三退。在此想交流自己是如何抓紧时机劝三退的经验，以下仅举几例说明。一、帮认同大纪元时报的众生做三退。2020年一次在华人超市门口发报纸，过来一女士，一边看手机一边等人，大约10分钟了还没走。我想可能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要听真相的吧，我就上前送给他份报纸。他说知道这份报纸，工作的楼下就能拿到。然后我指着报纸上的每天变化的三退人数问他，关注过这个数字吗？他回答说没有，从未注意过这，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。我顺势给他讲了部分真相，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。还在讲着，他等的人就过来了，他高兴地跟我说谢谢走了。还有一次在疫情前，朋友约我们家人去饭店聚餐，我们那桌人很多，男士们有喝酒，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桌了。我抓住时机就去给2名服务员劝了三退，后来到结账处才知柜台人员就是老板。因我发现这个饭店有大纪元报纸，还以为老板已做了三退，经过确认知道老板没听说过三退。他说自己是南方人，很小随家人来到海外，在国内只上完小学，而大纪元报纸是一个阿姨送的，已经1年多了，但不知为什么阿姨和当时推销报纸的同修没有给老板做三退。而且老板还说他多年前有朋友也练法轮功，还通过法轮功办了身份，后来那位朋友去了外地，但那位朋友没有给他提过三退的事。我给他讲了共产党是什么，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后，他痛快地退队。二、帮国内来旅游的众生做三退。疫情前，先省原单位的领导邀请国内来旅游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吃饭。领导的朋友是一对夫妻，一位是税务副局长，一位是当地知名医院的科主任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来要救度的人，但领导的妻子饭前已嘱咐我不要跟他们说法轮功的事。我知道饭桌上是没有机会讲了，就在心里不断地求师父给我开创讲真相的环境，求师父加持我正念和智慧。饭后我就抓住机会跟局长说，我们认识都是缘分，有件事不跟您说，感觉对不起您。可能就是这句话使他想听下去。我就跟他讲中国古人讲仁义礼智信等，就是因为打压真善人，人的道德才会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几句话过后，他说他知道法轮功，他也认识练法轮功的人，知道他们都是好人。我抓紧跟他讲三退，他说没退过。我知道处在那个职位上，他不敢三退，我给他取了化名，他痛快地退了党。我又用同样的话语跟他太太劝了三退，他太太很高兴地说谢谢我。再后来，在很多聚餐场合及日常生活中，碰到的朋友的朋友都是这样开头劝三退的，效果很好。三、帮移居海外多年的众生做三退。今年7、8月间是旅游季节， 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接触了一些来到海外十几年甚至三十来年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华人。我把跟他们劝三退的情况写出来。一，一对外地夫妻来到海外十二年了，经了解竟是我家乡的人，找了个机会，我和女士坐一起跟她交谈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问她对法轮功有什么看法吗？女士说没有，那只不过是个人信仰问题。我顺便讲了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大法的红船。他知道很多国家都有人练，他也退出了团队，但我发现他的表情并没有那种感恩，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不明白的部分。因孩子吵闹，他回房间了，我无法再讲下去。过一会儿他先生回来了，我知道他们明天一早就要返家了，我抓紧机会给他先生讲了部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他说上学的时候他姑姑也练法轮功，但因他在外地上学工作，后来就出国了，跟姑姑没什么联系。我一算时间，那时还没有全三退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。这位先生很善良，我讲的传统文化及部分真相都认可。我给了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一个干净世界的网址，他很高兴地接受了。第二天早饭后，我又找机会给女士讲，她说她认为我们不应该跟别人说一个人怎么不好，冤枉别人，指扼守江泽民，信仰跟上访也没什么关系，政府是不太好，我们也不必去说，应大度一些。我告诉了她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法轮功才是冤枉的，425上访是怎么回事，讲到活摘。她说第一次登陆来到加拿大时，在华人超市门口碰到了一位阿姨，第一句话阿姨同修就问这个女士，刚从大陆来的，国内还好吗？女士说好。同修说大陆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波涛汹涌。然而就这一句话让这位女士感觉同修奇怪，女士还要继续说下去，带来人把她叫走了。那天他们走了，我发现女士收拾行李时没有带走那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。很遗憾，我不知道这位女士还有什么心结没解开，希望回去后她能上网打开她的心结，也希望同修讲真相时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，不要一上来就说大陆怎么不好，最好用传统文化做铺垫，不要让人认为我们搞政治。二，另一对夫妇来海外32年了，只知道大纪元报纸，对其他媒体与法轮功方面的事不关心，有时会看到中领馆前有法轮功抗议，但感觉跟自己没关系，他们认为自己早就跟党脱离了，团队到年龄自动退了，是一种我不练也不反对的心态。女士的母亲已经92岁高龄，是协党党员，女士的父亲以前是厂长，也是老党员，去世很多年了。这对夫妇对共产协党历次运动看得很明白，所以才办理移民的，两人很顺利地都做了三退。三，有一天去海边碰到一对夫妻来海外20多年了，他们带了一条小狗，我就从小狗这一话题谈起。先生见我和太太要聊天，就去了人多的地方。我从疫情快三年还没结束谈起，讲到法轮功，共产协党为什么要人宣誓，顺势讲三退。这位女士竟然没听过什么是三退，只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领馆前的抗议。我和她讲了很多真相，她都高兴地接受并做了三退。很遗憾，我们要走了，她的先生还没回来，我给了她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干净世界的网址及退党网址，请她先生回去到网上退，她高兴地接受了。四，有一次和同修们一起去参加庆祝四亿人三退活动，很晚了，去中餐馆吃饭，开中餐馆的夫妻来海外20年了，西人同修认识他们的儿子，早就想跟他们讲三退的事，但西人同修不会说中文。我和同修配合给老板娘讲真相，从传统文化讲到三退，他的脸由阴到晴，直说从来没听到过这些内容，很痛快地做了三退。刚要走，老板的朋友夫妇来了，从聊天中得知他们来这儿快30年了，男士知道大纪元也喜欢看，说在国内已经退了党。我说是法轮功学员给退的吗？他说不是，当时要出国， 单位必须让企业申请书，退了党才能出国。这位男士还以为自己早退了。信基督教的太太刚开始反对退出，说自己有耶稣保佑。经过同修和我的配合讲真相后，痛快退出。五，第二天我和同修们去某公园，打出四亿人三退的横幅信息。我到公园里找有缘人劝三退，碰到一名不到40岁的男士，我跟他打招呼讲真相。他说，看到那边有横幅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我说是。他可能早就想了解法轮功，苦于没有人给他讲明白。他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，如法轮功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被打压，如果生病你们认为最好的治疗办法是什么，你为什么练法轮功，你是怎么知道法轮功的，还有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等等。我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用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巧妙地解答了他的疑问。我们互动了40多分钟，其中我也背了师父红引里的四首诗词给他听。在正念场的制约下，他静心认真地听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他了解了真实的法轮功，非常相信我说的，看得出他非常的高兴。在这期间，他那五六岁的女儿在炎热的天气竟没有来打扰我们的谈话，小女孩一会儿自己玩，一会儿过来听我们谈话，最后在孩子的要求下，他才不情愿地离开。我给了他与大法相关的几个网站，我想他一定会更关注法轮功，甚至走入修炼。六，前段时间去海边，发现一家三口华人要坐船，父亲跟儿子先下海滩了，太太还在收拾东西，我和同修靠上前去讲真相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20多年前就练法轮功，跟他讲过法轮功，还给他看了好几本大法书，但那朋友很快去了另一城市，之后再没联系过。他不知道三退的事，还以为团队到年龄就自动退了呢。我们讲了法事意味着什么及共产党是什么，他痛快地做了三退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他朋友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时，那时可能还没出九评。在接触的华人中，我发现他们来到国外后，很多人觉得入籍了，跟共产邪党所谓的政治没有关系了，即使入过团队，到年龄已自动退了，他们也不反对法轮功，只是觉得自己没必要再退。经过讲真相后才明白退出共产邪党的意义和方法，这样的例子不少。第四部分，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讲真相？来到海外这几年，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修几乎不跟常人交往，只是参加大组的统一活动，劝三退的机会不多。有为数不多的老同修能做到面对面讲真相，但讲真相不够深入。中青年同修因工作、家庭及兼职有关大法项目，很少有时间面对面讲真相。有点英文能力的同修宁可跟外国人发资料讲真相，也不愿给中国人讲，或只发资料不讲真相。还有的同修说不愿跟中国人打交道。还听说有的同修工作好几年了，都没有给单位的中国人讲过真相。虽然国外大法弟子办了很多媒体，在大面积的给世界各国人民讲真相，也有很多同修在参与，但有多少中国人去关注法轮功呢？很多道德败坏的常人媒体在用文艺、金钱、色情等各种方式勾引常人，又有多少中国人能自动去大纪元退党网站做三退呢？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接受的新闻及理念毕竟比在国内的人多，接受真相方面还是容易的。还有的同修说，只要不反对法轮功，师父都会给他们得救的机会。我想象不到后边给他们的是什么机会，他们的未来会怎样。那个三退人数是同修们一个个苦口婆心劝退积累起来的，而且神都在看着呢。我觉得我们就是做好当前师父要求我们做的，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。各种没去掉的执着心会障碍着我们给中国人面对面劝三退。不要因怕心、面子心、安逸心，也不要以我现在做什么项目呢，我有手机在发短信、有自动拨打等项目，或我讲不好为借口，来代替我们连身边的人都不讲真相。 还有一些1999年迫害前得法的老同修，经过很多的磨难，也付出了很多，坚定地走到今天。这些同修中，现在有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无法参与大法项目，也有的觉得现在得法的年轻人很多，所以很多大法活动都不参加了。加上疫情的关系，讲真相的事少了，很多老同修就是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也可能觉得以前已经做了很多，现在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就行了。我想若不能参加公开活动，但能坚持给国内打电话救人也是可以的。我认识的很多老同修其实有很好的家庭条件以及足够的时间去做，但他们有的还没做，就担心电话接听率不高，或者因此浪费时间，以种种理由不愿给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。现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给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多多去救人，希望同修们能听师父的话，放下各种人心，多救人。五、结语。最近听到一位同修交流，他打电话给一个人，对方说在房镇，急匆匆的就挂了电话，再打没有接。去年打的一个人说在防汛，也没听到真相即三退，再打没接，不知道这两人的命运现在怎样了。我对此深有同感，急于写出这篇交流。现在大陆灾难越来越多，邪党网络封锁阻止中国人出国，大陆人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哪怕一天打一通电话，或许那天救了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天体，就有无量无际的众生被救度。救人怎么会嫌少呢？想想国内的大法弟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，我们还不能放下那点面子心吗？差距多大呀。因各国的情况不同，我只是交流了看到听到的一些同修的情况，对事不对人。因为我现在讲真相方面也有些松懈，希望写出这篇交流督促自己做得更好，也希望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。不当之处请包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自己的路，用真相臂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路程，下面交流我用真相臂的一些经验和做法。一、从手写真相币到打印。1999年7月，邪党迫害法轮大法，使众生被谎言欺骗。一想到大法和师父蒙冤，我就想着要为师父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想着如何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美好讲给世人。1999年年底，我和一些同修约好去北京证实法，车还没出城就被劫了回来，被非法关押了15天。 2001年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，世人再被谎言毒害，更加仇视佛法和修炼的人，使他们自身深陷危险之中。虽然我也经常发放真相传单、小册子、光盘和贴不干胶等，但总感觉力度不够，总想着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世人明真相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脑子里萌生出一个想法来，要是能把法轮大法是正法、法轮大法好等内容写到钱上花出去，不是能更快地让世人了解真相吗？因为钱是流动着的，这多好啊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我就开始尝试着手写真相币，把干净点的钱上写上法轮大法好、世界需要真善忍、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、法轮大法是佛法、迫害大法罪如天、记住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等真相内容，从一角、五角到一元、五元，再到十元以上的，我就用心的写，一笔一笔的写，好让人看清楚。虽然字写的不是太好看，可是字背后的法的力量在救人。没过多久，师父看我在这方面有救人的这颗心，就让我接触到了一位同修。当我说起我一直用手写真相币时，他说，那不如我想办法给你打印出来吧。我想，那当然好啊，就一口答应了。后来我们俩相互配合，我就到银行或其他地方换零钱，他就负责打印，然后我就花出去。刚开始用真相币消费的时候，还真有一点点怕。有一次，我到市场买东西付真相币时，卖主一看全是带字的钱，而且都是有关法轮功的，就不敢要。可他又想把东西卖给我，他就站起来大喊，谁敢要带法轮功字的钱？当时市场上有不少人，我有些紧张，可就在那时，对面一个人说，我要，我不怕，你拿过来。他们就把钱换了。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一想，这肯定是师父在帮我解围，在帮我去怕心，同时也在鼓励我。打那以后，不管我买什么，花多少钱，我都用真相币。有时买鞋买衣服花上百元钱，我也全用真相币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二，兑完零钱讲真相，换钱修心两不误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去一商城买东西付钱时，收银员一看全是零钱，就高兴地问我，你还有零钱吗？我跟你换点可以吗？我说当然可以，就帮他又换了些真相币。受到他的启发，我就从一楼收银台开始，一边问一边换，一气换到了五楼。过后我想，商家每天向外得找多少零钱啊，有人给他们提供零钱，他们肯定会很高兴。如果他们都明白了真相，就更愿意使用真相币，他们不仅都得救了，还能将真相币传播出去。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救人，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方式啊。于是我就和更多的同修配合，拓展换零钱的渠道，正好那时明慧网上也提供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真相币内容，我们就越做越会做，越做越顺手。有些同修也参与到真相币项目中来，有的专门负责兑换零钱，有时一次就能兑换几万元，有的专做真相币。他们首先把六七成新以上的钱分拣出来，用熨斗熨平直接打印，有些破了的就用美纹纸修补好，脏点的能洗就洗干净，晾干熨平后再打印，实在是很破旧的就拿到银行换成好的再用。我主要负责到各批发市场、大小集市、商铺门店等处兑换，到了那我就挨个摊位的问，一边换钱一边讲真相劝三退。当然有敢要的也有不敢要的，我就不厌其烦地反复地问，反复地讲。 有一位卖鸡蛋的老板问，你们为什么在钱上印字？我就告诉他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是江泽民出于妒忌要迫害法轮功，已经打死打残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了，是共产党在害人，我们得想办法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，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他骗了吧。他听明白后就愿意兑换真相币了。有时我把钱已经数好了，可是只要他们说钱少了，不管多少，不管时间长短，我下次去的时候都先说声对不起，并痛快地把钱补上。有时他们数钱多了，我就立即还给他们，他们都很受感动。开始时商户们还点一下数，后来就直接不点了，哪怕是五元、十元的也不点了，因为他们知道了大法弟子做这事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真相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共产党是邪恶的化身，害人的魔鬼。很多人因此明白了真相，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。有一位卖鱼的老板看过真相光盘后，觉得法轮功好，也想学，每次去换钱的时候，他都问我，今天带什么资料来了？每次有新资料，我都不会落下他。三，警察说，一张钱就相当于一张传单啊。有一次，我在发放真相小册子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。我被带到了派出所，他们在翻我的兜时，看到里面有许多真相币。其中一个警察一边看着一边说，你看这上面写的，这样的一张钱就相当于一张传单啊。听到后，我意识到了真相币确实能起到传播真相、解体邪恶的作用。还有，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当我问到，你们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吗？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听到好多人都回答，知道，是在钱上看到的。这些都增加了我做好这个项目的决心和信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救人的形式是师父肯定了的。有时赶早市，我就得早点去，因为他们早市过后八九点钟就关门，所以我就得早上六七点前赶到那。在冬天，那时候天还黑着呢，不管是冰天雪地的冬天，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季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十几年来我都这样一直坚持着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出去带的真相币也不过几十元、几百元的，随着发放区域的扩大，客户不断的增多，所以只要出去就得带上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才行。只要我法学得好，心性把握得好，就能很快地把钱换出去。好多商家也由原先的不敢要发展到敢要，再到后来就直接和我预约了，还有的抢着要、争着要。每当此时，我就想到了师父慈悲于众生，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生出欢喜心、显示心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做，所以叫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我们真的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四，风雨无阻救人忙，世人保护大法图。有一年冬天很冷，还刮着大风，我去给他们送钱。其中一个卖肉的摊主感动地说，这么大冷的天你也来了，我请请你吧，你说咱是吃火锅呢还是吃烧烤？我笑了笑说了声谢谢，我心想这都快成朋友了。不过你们能明白真相，知道大法好，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一次我到一家市场时，正赶上下大雨，一位卖牛肉的大姐看我来了， 就兑换了2000多元。然后他又激动地把真相币举过头顶，大声地冲着周围的人群喊起来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看到他这样，真心为他高兴。他接着又说，下这么大的雨，这大妹子还给我们送钱来。周围的商户看他这么说，都很敬佩大法弟子。还有一次，我出门时并没有下雪，等我到了那个市场时，突然天下起大雪来了。那些商户看到我时都感到惊讶，你们图个什么啊？有人给你们发工资吗？这种天气你也来？他们是很难理解修炼人的心的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图，只希望世人得平安，能躲过人类即将面临的这场大劫难就够了。他们要是明白了真相，有了美好的未来，我们的这一点点付出，一点点辛苦，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师父为众生而操劳，为众生而承受，其实真正辛苦的应该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啊。当然，在项目运作过程中，我也遇到过一些危险的情况，我都能正面对待。我就坚定一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只归我师父管，其他的谁也不配管我。所以我一直都是堂堂正正的做，什么也不怕。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批发市场上，看到前面有一个穿警服的人，我本想这几个店铺先不换了，等他走后再换吧。可是那几个店铺的人认出了我，看到我来了，他们就喊，零钱来了，快来换啊。喊着喊着就都围了上来，那警察一看就冲我喊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在这里换这种钱，你胆子可真大。我非常镇静地对他说，这钱上写的都是真的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可好了，花真相币的人都有福，你也换点吧。我心里想着师父，很自然地表达，所以一点也没怕。那警察一听也不管了，直接走开了。市场上真相币用的越来越多了，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。由于世人都明白了真相，遇事都能暗暗地保护我。有一家拉面馆的老板，警察问他，真相币是谁给的？老板很智慧的几句好话就把他们给打发走了。还有一家卖肉的老板，警察问他这钱是哪来的，他说，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用，每个人都用，买肉的人给我，我也得要啊。警察一听无言以对。有个卖鱼的老板，警察把他叫到派出所去，问他谁到市场来兑换这种钱，还威胁了他。这位老板也守住了良知，就是不说，没有出卖我。这些都是我过后知道的，他们都给自己摆放了很好的位置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我与他们的保护。今后我会继续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持之以恒地做好真相币项目，使更多的真相币走入千家万户，成为传播真相的利器，同时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努力前行，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